感谢神啊！谢谢青少年带领我们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是两个青少年弟兄的爹，孩子小时候的马哦，长大以后象棋的对手，但是现在是跟着看中国新说唱的老爸哦。今天是青少年的主日啊，我先介绍一下教会青少年家长团契。我们每个礼拜天的主日中午会一起在 B101 用餐，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彼此的代祷，面对青少年现今的议题，我们一同讨论。也欢迎弟兄姐妹家里有青少年的家长父母一起加入我们。我们的辅导是林牧师也是玉玲姐，一起来在当中成为我们的辅导。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孩子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面对什么样的诱惑和科技进展下的挑战。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在投影片上我们一起来读，亲，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在晚年不断地提醒弟兄姐妹，面对内外的环境要胜过世界。但是要胜过世界什么呢？在约翰一书二章提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老约翰向当代的弟兄姐妹所提醒的，要胜过世界上的事，适合今天你我要面对的，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2016年电玩大国南韩订定了精神健康综合对策，开始将电玩、酒精、依赖性药品，也就是毒品、网络、赌博同列五大上瘾物。去年六月，世卫组织 WHO 也已经正式将网络游戏成瘾视为一种病，与酒精、烟草、咖啡因、毒品等等的都是上瘾的精神疾病。这些成瘾的症状就会出现无法满足，你会生活不断的被牵着走，失去了自主性，就像另类的毒品海洛因一样。那这些照片中的人物、环境、情景、场景都是随处可见的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容易让人上瘾的时代。这不分性别、年龄，也不分你健康与否，都无一幸免。从老到少，大家都没有免疫力。所以许多的基督徒父母因此和孩子也跟孩子都一样被这样的环境所捆锁。面对这样的环境，父母跟孩子常存在冲突，因为两个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父母常常只有劳苦愁烦，孩子也只有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活出喜乐丰盛的基督徒生命。除了这个以外，再来就是面对外在的环境，不是只有成瘾的这内心的战场。外在环境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人工智慧 AI 这个词开始走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技术应用在许多领域，在我们生活周遭遍地开花。面对这个年轻的厌世代，也就是所谓的高学历低薪失落世代，他们要过去我们这一代要竞争的大概就是人，他们这一代要竞争不只跟人，还要跟机器程式语言来竞争，难道他们不感到焦虑吗？今天人工智慧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人类的限制，包括人脸辨识、即时追踪等等的应用，快速的进入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快速的被辨识，今天不是很难的事情。不要想要什么事情不会被发现，将来你的一举一动、表情、情绪都被快速的辨识理解出来。这当然可以运用在教会当中。你进来的时候，其实教会已经知道你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情绪来到当中，你需要被关怀， 你是需要被提醒安慰等等的。那你能想象以后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就对着手机喊 Siri， 应该很多人手机醒过来了齁，他就马上根据你的语调、表情、你的时间、你最近在 IG 的 po 文、你的父母的 po 文等等的综合起来分析，觉得你需要一段小恩哥安慰的话语，所以他就马上回应你小恩哥的一段录音，跟你说：年轻人，郑慕成，你最近考试，不要伤心难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这个都是很快就会实现的。目前不只是影像辨识，那我们的嘴唇的活动，我们要讲的话都可以很快的被翻成字幕，所以这已经比我们现在专家在翻译字幕的已经快，正确率是三倍。所以我今天在讲的很快的字幕就呈现在当中，是英文的字幕，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口译，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翻译，那可以各种语言都可以翻。哦，那这个是很已经在运作中的齁。电脑不只只是会下围棋啊，2017年也打败了电竞选手，所以当 AI 人工智慧打败人类职业选手的时候，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说人工智慧应该要被监管。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电竞选手，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也许不久的将来电竞比赛的世界排名应该都会从真人变成机器人，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的对手跟你的团队是真的人还是机器人还是程式语言。另外一方面，自动驾驶也不需要人为去介入，已经可以绕台十圈，你完全不用控制它的方向盘。所以你们在今年的去环岛骑脚踏车的时候，城市会自动判别你骑得太快了，你要减速，你骑得太慢，你会加速。所以你们这个环岛骑自行车的这个环岛呢，会非常的安全，因为你身体，它侦测到你身体不适，你的手心不断的冒汗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请你上保姆车。哦，这就是你们这个世代所会面对的主要面临的这个环境。那最后当然是语言，因为人的语言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每一个时代表达语言语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人工智慧最后的关卡。不过简单语现在都可以处理了，所以你现在在语音输入法大概都可以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像有一部电影2013年出了《云端情人》Her， 他就在讲他跟他的助理是一个机器人工智慧的机器助理，他跟他谈心谈事物，最后谈变成他的情人。哦，所以以后你们在网络上交友请注意，你后面的不一定是真的人。哦，所以这是就是他可以了解你的心情的变化，可以了解你的，他可以写很好的文章，他可以讲出非常同理的话语，比任何一位可以安慰你的人更安慰你。哦，那在其他的艺文领域也开始用机器学习演算法来从事创作教学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诗情等等会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做建堂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到未来五年十年的变化，能够跟得上，不是走在时代的后面，而是我们可以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无论面对现今成瘾的问题或时代科技的挑战，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呢？面对内心的挑战战场，我们要清楚认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抵挡不了的，因为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但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科技，也不是这些成瘾症，是我们里面的老亚当，我们的老我，是那恶者魔鬼随时在寻找可吞吃的人。耶稣给我们立下了榜样，面对试探引诱就是靠着神的话。所以读圣经真的非常的重要，你需要吃东西活下来，你也需要靠神的话是生命的粮食，活在每一天当中。约瑟年轻的时候所遇到的事情，很多人大人也可能没办法应付，到稍有成就的时候，面对情欲的问题， 只有一个行动，一个心智，就是逃离。不要留机会，不要以为你可以免疫，没有人可以免疫的。但以理有聪明智慧，是个高材生，有好的工作待遇，却立定一个心智，用专业侍奉当代，却勇敢表明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不要只是进入世界，而是要影响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有许多的榜样，是凭着神给他们的恩赐才干，化挑战为机会。如 NIT 的 Rosalie， 他开创了刚才我们讲的情感计算领域，所以他可以辨识你的情感，从表情、生理状态辨识出情绪。他是带着喜乐与神同行，在科技的领域中引领科技、引领世界、改变世界的人。还有这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她是杰出的女科学家，她是用专业使人认识，更认识神，她就在你我的身旁。当然还有年轻人非常喜爱的 NBA 直男的 Stephen Curry， 他知道为谁而打球。你是为谁念书，为谁学习，为谁奋战呢？约翰一书五章也说到，我们的身份是因信称义得儿女的身份，而且我们确信有永生，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保障，也何等大的把握，让我们可以一步一脚印走这条称义成圣的路。这个世界五花八门，迷幻人的假象仍然是个挑战，会吸引我的目光。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知道这一切要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我们善用科技的好处，引导年轻世代运用科技来影响已经不是过去的网络时代，而是人工智慧的世代，同时也有警醒的心，不随着这个世代似是而非的价值观飘来飘去。最后是远避，逃离那些会让我们陷入危险、软弱、跌倒的情境或环境中。时代的趋势不会改变，也不会停下脚步。试探引诱会越来越多，挑战机会越来越大，但不要忘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和代求。你们会离开父母，你们会到远方去，但是呢，你们要记得，圣灵在你们里面，成为你们的帮助。接下来是小恩教师的信息分享。我把时间交给小恩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天主日有一点的不一样。除了我没有打领带，还有前卫讲员跟思慧都没有打领带以外，有感受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刚刚三个人就是讨论好说，今年是青少年主日，所以我们要展现那个年轻一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我们三个人年纪相差大概都20、20、20，那没有领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刚刚光辉弟兄跟我们分享到这世代的挑战，接续也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所看见的，也是你们熟悉的，就是这个世代的差异，世代间的鸿沟。你跟你父母亲之间的鸿沟，你跟你儿女之间的鸿沟，你跟你80后出生的员工的鸿沟。在这世代的差异当中，我们常常很多的对立冲突，很多的不了解。但今天盼望我们在主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时代快速变化、世代差距一代不断被拉开的这种处境当中，我们该如何得胜？而教会在当中究竟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一开始我先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话说，我要为我的艰难遭遇的艰难环境而感谢神，因为呢会使我更加的依靠神。下一句话说到，顺境是上帝给我的试炼，我要在当中更加的谨慎。再来呢，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记得疲惫是一个世俗的需要。最后一句， 好，比起导致偏离轨道的温柔，我们更应该要有使他们走在正路上的严厉与勇气。我们刚短短的时间读过这几段我非常喜欢也影响我很深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因为他没有注明是出处作者是谁，某位牧师、牧长或是某位属灵大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30岁以下人写的呢？有多少人觉得是30岁以下的人写的？或是30岁以上的人写的？有多少人这样觉得？有人觉得是60岁以上写的？经过人生历练与沧桑，好，请放下。我都看到有些人在偷笑，因为这四句话呢，不瞒您说，都是在我们当中的人他们自己写下来的，他是我们当中不到15岁的年轻人他们所写下的。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大的反差？这群年轻人平常呢都在滑着手机，低着头玩他们的电动，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某些时刻他们的信仰可以产生出这样的反思与回应呢？这是一位姐妹写的，她在带领儿童的时候，她感受到她必须要坚强起来，要有勇气，能够说出该说出的话，引导孩子走在正路上。好，究竟怎么样使他们乐意在一个疲惫的光景当中？她说，我知道疲惫是一个世俗的需要，我要去对抗它。这是一位小弟兄写的，疲惫是一个世俗的需要，我要去对抗它。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他们会说顺境，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呼喜乐的时候，他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在什么样的情况说，上帝，我为我的艰难而感谢你，因为那会使我更加的依靠你。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各位青少年，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在一个月前你们在上帝面前所写下的祷告，所写下的信仰反省。弟兄姐妹，这是你们所认识的青少年吗？这是你们所认识在我们眼中看为是草莓族，好，看为是卤蛇，看为是靠爸靠妈族的年轻人吗？这是在我们眼中我们觉得他们仍然是孩子却看不见他们那成熟的一面的青少年吗？世代的差异常常存在这个当中，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不够认识，不够了解，不够亲近，不够聆听，我们没有真实的去认识不同世代的人。年轻人也是，在许多时候我们会责备上一代，好，当然我们不会自己嘴巴说出来，年轻人都很有智慧，他们要透过怎么样，透过音乐唱出他们的心声。这是两年前金曲奖的最佳乐团的最佳歌曲跟最佳新人奖的得主草东乐团，他们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他们唱出说，我们想要的有钱人都做过，我们想要做的呢有钱人都做过，我们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门虚构的。这是社会当中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现实所反射出来，在他们的厌世的情绪当中，在他们觉得无望的感受当中，他们觉得他们的一切权力都被上一代所剥夺，他们发出的责备，发出的控诉，发出的嘲讽。在这世代当中，在社会里面有这么大的冲突和对立，在你们的公司里面，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是否常常也因为差异，因为看不见对方在他里面真实的那个最单纯的心，而看见许多的表象，而造成许多的冲突对立谩骂攻击，而失去了机会可以一起了解彼此。对我来说，教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社会，在世代冲突当中，教会是可以指明社会一条路。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因为我们彼此不同，彼此的差异，所以使这个身体更加的完全。世代差异的契机是什么？差异跟完全其实就在一线之隔。差异跟完全其实就在一线之隔。如果一个完整的身体却没有一点的差异，这个身体一点功用都没有。但一个充满差异的身体该如何成为一个完全，需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好，最近年轻人在练习骑脚踏车，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八月底的时候我们要骑到嘉义，在200多公里的路程当中，我们每天要完成60多公里的上下坡的行程。 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很兴奋，觉得很容易。但当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我们体力不够，最大的困难也并不是我们车子不够好，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很在乎我们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彼此的差异，我们看见的是我骑得比较好，他骑得比较慢，我们看见的是他会拖累我们，我们看见的是我有体力而他没有体力，我看见的是我有耐力而他没有耐力，我看见的是我可以用心预备而他好像没办法，有点散散漫漫的。当我们发现彼此的不同的时候，我们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团散沙。但我告诉各位年轻的人，我告诉各位他们，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出去并不再是每一个人在靠着自己努力骑着这条路要达到终点，而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还记得我们第一天很自告奋勇出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大雨，就有人跌倒受伤了。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不是只有我自己。我发现那个受伤的人在痛的时候，原来我的心也会痛。我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骄傲，觉得我们在我们只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差异，我们充满了比较与竞争，我们出去的时候结果就是失败。因此我们回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分散，从今以后从头到尾我们要一起骑，我们要一起完成这200公里的路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落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我们乃是一个团队。当我们改变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我发现那些我觉得很调皮的人，当他们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他们负起责任，他们精力旺盛的人，他们开始愿意保护彼此，因为他们有多余的体力，他们就可以前后来回跑，也可以保护中间的人。当我发现有一些好像体力比较差的人，我发现他们却有一个很洪亮的嗓音。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弟兄，他可能骑得不快，可是他的嗓音非常大，因此每次有什么事情呢，要告诉后面的人，我就跟他说，他就会像一个大声公和喇叭一样啊，讲出去后面全部人都听到，有时候还有回音哦。靠近靠近靠近靠近。我发现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团队里面，在这个差异当中，当我们成为一体的时候，当我们乐意放下彼此的时候，这个团队就成为一个完全的团队。我们彼此的差异就不再是竞争比较而选边站，我们彼此的差异让这个团队更加的完成。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竹北胜利堂有200-300个人，多少时候你们有看见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有看见我们的长辈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总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离开，可当我们看见彼此在这里是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在这些差异当中，在刚年轻的思慧的身上，刚才光辉哥这位长辈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们看见彼此的不同，彼此的差异，但我们却可以在一起。这是教会，上帝给教会何等大的恩典，这是这个社会没办法传递出来的讯息。因为神让教会成为一个身体，是被神所呼召的，而基督做我们的头，基督做我们的头。因此你要在教会里面找到你的角色。当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今年的主题，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你想到成全圣徒的时候，亲爱的弟弟妹妹，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你是圣徒中的一部分，还是你觉得是圣徒都是大人，都是大人，而我是个小孩，成全圣徒应该不包含在我。各位年长的爸爸妈妈们，当你们想到成全圣徒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到你们的儿女，那位年轻的弟弟妹妹，他们每一位都是神所呼召圣洁的百姓，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成全圣徒是给每一个人上帝要给他们的托付。我们要成全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全下一代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全我们孩子的父母亲，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成全弟兄姐妹，成全年轻一辈的长者。什么是成全呢？这个字很特别，它的原文当中就是恢复到原貌的样子，它的原文就是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使它成为完全。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使它成为完全。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我很能够感受到一个成全的精神在这个电影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驯龙高手》已经出到第三集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世界上有龙族和维京人。那在我眼中，龙族就很像是青少年，张牙舞爪。然后呢，生气起来呢，就像要把你吃掉。然后呢，维京人呢，就好像是长辈们或是父母亲或是上个世代的。 在青年世代跟这个长辈世代当中，好像要彼此的互相的怎么样争夺领土才能够得以生存。这个故事的起头就是这样子，维京人在预备他们的武器，要去想办法要去对抗龙族，要去对抗这个年轻的世代，要去征服他。但当中却有一句很特别的一个男孩，他也是维京人，他在无意间他不小心把这只龙门牙，诶，是门牙，门牙打下来了。他想要拿刀戳他的时候，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屠龙高手，他想要成为屠龙者，因为维京人一生的志愿就是要成为一个屠龙者。而这位小男孩也想要一样，跟他们的父母亲一样成为一位屠龙者。正要他把刀要戳下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他看着他的眼睛，他看见那只龙的眼睛本来是一个非常凶猛的眼神，转变到一个脆弱与惧怕的眼神当中。而这小男孩说，他在这个惧怕和脆弱的眼神当中，他看见了自己，他看见了这只龙原来跟他一样充满着脆弱与惧怕。于是他松手放下了他那把刀，他放走了这只龙。但这只龙并不领情，好，这只龙并不领情。有时候我们对青少年好，他也不一定会领情，他还反而给他一个怒吼，然后让他昏倒。但这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一个第一次的可以说是亲密另类的接触，开始转变了他对龙族的态度。他也不敢告诉维京人，因为维京人如果听到他放走这只龙，他一定会被怎么样赶出家门。可他开始不断去思考，究竟是不是过去他们所认识的龙族对他们产生了一些误会，他们以为要征服他，却发现这些龙好像跟他们一样有软弱，一样有惧怕的时候，他开始重新的反思自己，他开始试着开始去认识这只黑色的龙。他怎么认识他呢？他开始去明白他的习性，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哪边搔痒他会觉得舒服，他喜欢闻什么草会觉得他会有心会安定，他喜欢怎么样，他喜欢人轻轻的触碰他的儿童，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被接纳的。这个动作就在表示，当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的额头都向他靠近，当他们触摸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关系不再是互相的厮杀，乃是同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当中有一个最大改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电影的人记不记得，这只龙在试验这个小男孩，他到底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来亲近我。他就去那个水里面抓了一只鱼，然后要吃，他们是吃鱼的，吃生的鱼。他就是吃吐出来，然后还会吐出来的那只鱼还会动，它的尾巴是一半的，就是还是一只生的鱼。他吐到地上，好，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要吐出来？好，要给他吃。你觉得小男孩会不会吃？小孩鼓起勇气，真的把那个生的鱼，他没有说我要拿去烤一烤再吃，他就在那个龙的面前，他咬了一口，然后呢，勉强的吞了下去。从此之后，这个龙对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带着从上到下要来驯服他，虽然这是一个叫驯龙高手 How to Train the Dragon， 但他不是要来驯服这只龙，他是要来成全这只龙，让他恢复他原来的样子，让他按着他原来的样子。因为这只龙什么都有，他会飞，他会吼，他会吃，会叫，他什么都会，可是他却没有一个人成全他，跟他在一起。回到我刚刚的例子，在青少年，在我们服侍儿童的过去暑假初那几个阶段里面，他们变得很不一样。他们放下他的手机，很多人放下他的手机两个礼拜，碰都没有碰。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成人，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手机锁起来，然后交给小恩哥保管。你们甘心乐意交给小恩哥保管两个礼拜。在那个两周里面，他们甘心乐意放下他们的手机，我们觉得他们永远无法放下的事物，在那两个礼拜他们放下了，在那两个礼拜他们学习去跟孩子在一起，学习去活在孩子们的中间。在那个两个礼拜他们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那个礼拜我看见了他们跟平常不一样的样子，我发现，诶，我认识你们吗？我认识郑慕成吗？我认识 Laura 吗？为什么在某些时刻你们可以变得好像跟平常不一样？其实你们并没有改变。好，这五年来我跟你们相处在一起，我知道你们没有改变，你们始终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有人有机会可以认识你们。 但我感谢上帝让我这过去五年可以认识你们，我可以像这小男孩一样，我有机会看见你们里面的美善，看见你们里面的渴慕，看见你们里面那颗爱神倚靠神的心。一开始我给你们秀出来那几句话，我知道或许那不是你们平常说得出来的话，我知道那些也我知道那些话也不是你们父母相信你们可以写出来的话，甚至是连你们自己或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当中可以在困难当中赞美，在顺境当中警醒，在疲惫当中说这是世俗的需要。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可以乐意把神放在你们当中的首位？我相信的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我相信是上帝创造你们放在你们当中的心意，我相信这是你们之所以在教会里面出生长大，在你们的父母支持底下在教会里面认识神，你们所得着的，你真的是真实的你们自己。有时候青少年跟我相处在一起，他们也会讽刺自己说，哎呀，就是那些就是品格营的时候退休会的时候我好像才认识神，平常的我好像就是一坛软烂就是厌世的人。可是不，我觉得那并不是真实的，我相信在你们里面上帝早已把那真实的属于基督的样子放在你们的心里面。而我们要怎么办？不凭眼见，凭着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成全。因此什么是成全？成全不是上对下的一个关系，说来我来成全你，成全是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跟你过类似的生活，去了解你，认识你，去看见我从来不会看见的那一面，去放下我的武装，就像小男孩维京人放下他们的武装，放下他们的武器，伸出他的手来，请你靠近我的手吧，靠近我的手，让我来认识你，让我可以过与你同样的生活吧。你说你要吃鱼我就吃鱼，让我可以跟你在一起，让我知道我不是要来压制你的，我不是要来驯服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成全，因为基督这样子成全我们，耶稣这样子成全我们，耶稣是第一个成全我们的人。他来到世界上，他是神，他就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样子，跟我们在一起，成全我们的生命，认识我们的软弱，体贴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知道他在乎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一起。成全并不是一直去挑剔他所没有的，而是可以去欣赏他所拥有的。我们不能总是期待他像一根钉子很锐利，可以刺进一切的木头，他或许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把锤子，他所拥有的就是他就是平平的，就是硬硬的，它就不是一根钉子。我们可不可以欣赏而不再去挑剔，因为他们已经是神所创造的样子。成全并不是要去控制，就像这个杯面它就是这么胖，并不是要求它瘦身瘦下来像红点一样，它就是这么的壮硕，这么的让人觉得很亲和力。成全是按着它的原貌继续去装备它。这小男孩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适合他的装备。成全年轻人，年轻人有他的样子，按着他的样子我们去装备他，成全他。成全并不是谁做主，并不是我成全你所以我是主，并不是我成全你所以你们当主人。当我说青少年们我们要成全你们的时候，并不是说来那我被成全了我来做主，成全是让基督做你们的主。因此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并不是你们的头，不是，并不是你们的老大，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训练的阶段，骑车训练的阶段，我们有几位小弟兄小姐妹实在是不被看好，因着他们的身材比较壮硕，因着他们体力可能天生就比较虚弱，可能有些人在大太阳底下晒一下就晕倒的经验，有些人的身材可能一看就知道，哇，这个应该不是个能够骑车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表象外表来评断一个人，在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也很现实的，很多人会质问我说，你确定要带他去吗？他受伤了怎么办？他骑不动了怎么办？他可以完成吗？但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我就坚持说要一起，我们要一起，我们要训练，我们要努力。因此在一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骑到南寮又骑回来，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骑30公里的脚踏车。他回家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今天骑了30公里，他妈妈的下巴整个就掉下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主是谁，并不是我们，我们不能控制，可是上帝却是他们的主。 当我们乐意交托的时候，我们乐意成全的时候，让上帝做他的主的时候，我们愿意用祷告相信神要带领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上帝要做奇妙的事。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些孩子第一天成功了，第二天他也失败，他也落队了。但在这失败当中，我们一起来承担。当我们乐意成全的时候，当他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担当。我们并不是说我给你机会了，没有下次了，而是每次在你机会当中跌倒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承担，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不可分开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里面，刚光辉弟兄讲到说，我们有网络的世代、成瘾的问题、手机的问题、 AI 人工智慧的世代，许多时候在这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但我相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一切我相信并不是你我的世代可以面对的。各位坐在台下的弟弟妹妹们，你们是网络的原生代，你们是网络的原生代，你们从小出生就活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创造网络的人，但你们却是活在当中的世代。只有你们知道该如何在当中找到一条路，只有你们了解在人工智慧的压力当中，我们该如何发现人的价值是什么。因此何等大的使命并不是托付于你的爸爸妈妈，而是托付于你们。但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成全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成全他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年轻的世代要被兴起，年轻的世代可以被兴起，因为神早就把他美好的创造放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姐妹，竹北圣利堂未来会有源源不断的孩子们长大成为青少年，他们是不是你眼中的圣徒呢？还是他们仍然是你眼中永远长不到的孩子？他们需要机会，他们需要位置，他们需要被成全，他们需要被看见、被鼓励，他们里面已经拥有上帝给他们所一切的恩赐、美好才干，他需要我们的成全、我们的装备。接下来我们请敬拜团可以到台上，待会我们一起有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在差异当中找到互相成全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社会不会给我们方法，你们的公司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管理的技巧让你们可以驯服年轻人，但这并不是神所教导我们的。神教导我们，我们要成全年轻人，我们要放手让上帝做他们的主，让领导的权让上帝来做他们主。我们要让他们看见他们里面已经拥有一切，而是要被我们鼓励，要被我们赋予信心、赋予责任、赋予挑战，要让他们在失败的时候与他们一起来承担。因此我知道教会可以做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可以让差异成为完全。我们看见有多少的榜样，看见保罗与提摩太、摩西与约书亚、以利亚与以利沙、耶稣与他十二个门徒，在教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传承，有多少的成全的典范，在我们眼中我们却时常忽略忘记了教会需要传承，我们才能够面对下一个世代的挑战。因此我要感谢各位长职们、各位弟兄姐妹，每年的暑假品格营，你们把孩子交给青少年。许多时候有人会问说，啊，青少年怎么带孩子，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可是我知道他们可以的，当他们被信任、当他们被鼓励、当他们被成全的时候，他们能够活出他们里面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一份。我们刚提到很多世界的诱惑，我们想告诉他们说不要去跟随这个世界，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诱惑。但我更盼望年轻人们能够看见的是，在基督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美好，比这世界一切的诱惑更加的使你觉得可以珍惜。并不是我们要强迫自己说世界不要去，而是我们要看见在信仰里面有一切的美好，比这世界大的太多了。在与基督的里面，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有多少的美好是比这世界上一切吸引我们的眼目更值得我们追求的。 我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不知道多少这边有多少人是教会长大的，可以请你举个手吗？你是在教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好，请放下。很少，对不对？有没有很惊讶？教会的二代去哪里了？教会长大的孩子去哪里了？我是一个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以前一直认为我的生命的改变是我的传道人所带给我的。直到我二十多岁，直到我如今，我越来越确知，并不只是我的传道人成全了我，而是我的父母亲他成全了我的生命。并不是我的父母亲活得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而是我看见他，看见他们在许多时候他们乐意面对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曾经也是很掌控的父母亲，掌控我哥哥，不是掌控我。我看见许多的冲突，他们最后他们是谦卑他们的腰，弯下他们的腰，他们跪下来祷告，他们承认说，主啊，我不行，我无法成全，求你帮助我。多少时候我看见我的父母亲，他们并不是活得很精彩很漂亮很好的成绩单，但却许多时候我知道他们认真的面对他们所相信的。教会第二代的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听够了圣经的故事，我们听多了圣经的教导，但我们常常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有人为了信仰的缘故砸向他的生命，我们常常觉得很虚假。抱歉让我说，我在教会长大的确是这样子，常常觉得很虚假。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里坐一下我们就离开了，这并不是年轻人并不是青少年所要的信仰。我是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我知道在我的父母亲身上，我看见他们认真的面对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他们能够完全的活出来，而是他们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去回应上帝的话，没有放弃去回应上帝对他所说的，他们愿意去面对，面对去调整。我是一个教会第二代长大的孩子，我如今明白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不是要把一个强重的担子加在你们的身上，而是让你们知道上帝要使用我们，上帝要使用我们能够成全我们的儿女，为的是上帝的国。神要使用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一起来面对，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的身段，去跟他们同在一起，去跟教会年轻的一代同在一起，去成全他们，他们上帝给他们的心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是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歌名叫做《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好，盼望今天这个青少年的主日，我们能够再一次知道上帝托付于我们的是要成全我们的孩子，成全我们的孩子走在上帝的心意里，成全我们的孩子按着神所造他们的样子去帮他们装备得更加的完全，成全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与他们同在一起，成全我们的孩子相信耶稣是他们的主，而我们要开始来祷告。我的父母亲成全我并不是在我年轻青少年的时候，我父母亲成全我是在我还未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一次事件里面，在天安门事件的那一天，他看见年轻人去对抗这个政府的局势，他在那种冲突当中，他乐意说我要将我的孩子献给我的上帝，因为我知道这世界没有比我们的主更加的使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完全。我父母亲不会为我们祷告说上帝要不要让他们爱世界，不要远离他们，让他们远离试探。我父母亲不断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什么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当我们生命要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下些什么。因此不是不要不要不要让我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而是我看见他们所追求的信仰是我所要的，因此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成为我的拦阻，不再成为我的吸引。我看见他们真实的乐意砸向他们的生命，活出他们的信仰。 盼望我们这首诗歌，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因为一切的荣耀能力归给他，并不是我们能够做。求上帝他的荣耀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转眼仰望他，为着这个世代，为着我们的儿女，为着年轻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要将荣耀能力，
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
从这代到那代，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好，我们在唱一遍的时候呢，我们邀请所有的青少年，你只要是22岁以下的，都请你到台前来面。邀请每一位青少年，只要你是22岁以下的，都请你走到台前。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看着每一位孩子的眼睛，看见他们里面真正的自己，为他们祷告，成全他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在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要将荣耀能力，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
地盘
荣耀归给他，分种族国家，牺牲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
第三排，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俯伏敬拜，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齐尊崇你为王，高声哈利路亚，尊敬拜你。
从这代到那代，
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尊崇你为王，高声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众臣们抬起头，
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
众臣们。
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中水的声音。
从这代
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第一次用青少年组织的方式来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知道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人在他们的身上不断的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有更深的来体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虽然我们在未来的世代，我们 不能够代替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在当中必然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世代，在他们所当走的道路里面，叫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彰显，在他们生命中显大。我们都要用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来支持他们，来认同他们，来陪伴他们。那么这都是上帝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虽然未来的世代有许多的诱惑，也有许多的挑战在当中，但从过去的这些日子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无论这世代怎么变，那么上帝给我们的话仍然是我们所活着的那么那唯一的依靠。因为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都有跌跌撞撞虽然许多时候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知道，如何说天上的事呢？所以我们人仍然谦卑，仍然谦卑，仍然求主让我们的腰弯下来，我们仍然在所历程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所以面对神所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我想有很多样。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是让我们谦卑。许多时候孩子真的让我们谦卑，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孩子让我们才知道自己有许多的需要被改变跟调整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孩子的身上看见上帝所给予的那莫大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也要为青少年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一同低头。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来保守眷顾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是你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产业，是你用你自己在基督里所拣选所呼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们都在你的里面被成全了，不是我们做到的，乃是你为他们做到的，不是我们认识他们，乃是你自己来呼召引导他们。求你让这一群孩子们在你的眼前蒙恩，在他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他们因着你充满了盼望，在因着你充满了信心，因着你他们有不一样的眼光。主啊，你怜悯的心肠从高天临到他们，使他们的心无论在怎样的情境，总是被你自己所改变，总是被你自己所开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父母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做一个聆听的父母，学习认识我们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接纳他跟我们的不同，求你帮助我们对他们有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对他们有信任，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能够有勇气来陪伴他们，能够耐心地等候他们。主啊，因为我们都要在基督里一同被你自己来成全。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教会中每一个在青少年事工中担任辅导的向你感恩。主啊，他们有工作，他们有家庭，他们有侍奉，他们更愿意在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同行。主啊，他们需要力量，他们需要 心情，他们需要从你来的喜乐，他们需要从你来的那一切的确据，他们要知道他们所做的都不徒然，因为你与他们同在，他们知道他们所献上的都有你自己最美好的眷顾。求主来保守这一群爱孩子们的辅导们，求主来保守眷顾他们，使他们的心总充满了欢喜和盼望。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主，我们也在你的面前要将这一群孩子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的里面。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天父的宝贝，每一个的人都是你自己的孩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认识的有限，经历的有限，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然在当中啊，成就你自己招我们去，招他们去所要成就的。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再度的把我们所爱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主啊，你在他们的身上差派他们能够服侍他们这一世代的人，差派他们能够听你的话语，跟随你，做你自己的所喜悦的门徒。主啊，差派他们在你所打发他们去要做成的工，他们都在当中欢喜的领受跟跟随。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一切感恩，我们都在你面前因你所眷顾的献上我们诚心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众臣们抬起头，
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驾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驾要进来，末后的荣耀走水的声音。
众臣们抬起头，我们一起起立。
众臣们，
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主。
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
众臣们抬起头，
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潮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复兴在，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重你为王，高声哈利路亚，齐敬拜你。
从这代到那代，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声哈利路亚，齐敬拜你。